这里是童心集散地，梦境售卖店。关注微信混童话，更多精彩等着你。
欢迎收听混童话广播，我是今天的主播李少峰。第111次逃跑，戴冉。再转过一个街口，就能看到玩具店了。老板这两年挣了很多钱，不久前刚刚换了一个霓虹招牌，在夜里非常醒目。我拍拍身上的土，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狼狈。刚刚才避过一只野猫的攻击，那只蠢货一定把我当成耗子了。
回来了。
玩具店老板的声音里永远拖着长长的睡意，他才30多岁，却好像已经40多年没有睡过觉了。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像是每个人都欠了他一个美梦。没有谁能猜到，他其实是个魔法师。我轻车熟路地爬到玩具休整区坐下来，老板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，踢了的鞋子走到店门口朝外看看。
看来今天你是最后一个。
他利索地锁上门，踢踢踏踏地关上灯，上楼睡觉了。玩具店顿时陷入一片黑暗，有些睡不着的玩具开始长吁短叹，隶属着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灾难。
你们肯定都没我这次的灾难离奇。那天
正在说话的是列玩具火车，他也是今天逃回来的。在这家玩具店，所有的玩具都会在卖出以后逃回来，被老板用魔法修整的玩焕然一新以后重新卖给孩子们。我们管每次卖出叫做灾难。是的，如果你也是个玩具，肯定能理解，世界上没有比孩子更大的灾难了。哦，天真又固执，自以为掌握的全世界的孩子。
那个小男孩居然把我从高台上扔下来，至少3米高的高台，我又不是真的飞机。
一架飞机模型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着。而我是一只泰迪熊，玩具泰迪熊。虽然我有更多耸人听闻的经历，但我从来不参与这样的讨论，因为这些和我的愿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在这家玩具店，老板曾经许诺我们，只要能顺利地逃回来111次，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。而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只真正的熊。这并不是什么可笑又遥不可及的念头，因为今晚是我顺利逃回来的第110次。只要再有一次，店老板就会兑现诺言，把我从一只玩具泰迪熊变成一只真的熊。我将可以用皮毛感受到阳光、清风、草地。我相信这才是自己被制造出来的终极意义。
还有一次。
第二天，在店老板将我重新放上售卖架之前，我用黑漆漆的树脂眼睛看着他说：“
是啊。”
他不以为然地随口答道，好像我的愿望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实现的事情。
对了，如果想要变成真正的熊，必须要在第一场雪之前回来啊。
他忽然很郑重地叮嘱我。
为什么？
叮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口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声音，有客人来了。我只能迅速恢复成正常玩具的模样。一个穿着大衣的女人牵着一个男孩的手走进来。男孩是比女孩更加恐怖的生物，他们精力旺盛，鬼点子出奇的多。就在一瞬间，我看到几乎所有的男孩玩具都悄悄后退了一步，尤其是那架飞机模型，他正努力地把自己缩进阴影里。 很少会有男孩买毛绒玩具，我放松了全身的填充丝棉，猜测着谁会是今天的第一个倒霉鬼。这是个过分安静的男孩，他没有像其他男孩那样大叫着我必须要这个，或者天哪那个可真酷，而是一手牵着妈妈，一手抚摸过每一个玩具。他走过飞机、火车、玩具枪，最后来到了毛绒玩具区。
妈妈，我可以要这个吗？它很温暖。
男孩的手竟然停在了我的身上，他微笑着，像是在品尝一颗棉花糖，眼睛朝着我，里面是雾蒙蒙的一片。
当然可以，
妈妈温和地答应着。看来我的第111次逃跑是从这个男孩手里了，一个眼睛都看不见的小家伙，看来没什么难度。我得意地朝店主看去，他也正在看着我，脸上带着一点高深莫测的笑意，我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
不，我想抱着他。
男孩拒绝将我装进礼品袋，而是紧紧地抱在了怀里。叮铃，悦耳的风铃响起，就这样，第111次，我离开玩具店。我原本以为从这样的一个灾难，哦，我是说这样一个男孩手里逃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毕竟他的眼睛看不见。可是三天后，我发现事情变得有些不妙，因为呼尼几乎一天24小时都和我待在一起。对了，男孩的名字是呼尼，可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，他不上学，每天抱着我一起吃饭、听电视、玩玩具、自言自语，睡觉的时候让我和他并排躺在被子里，并用一只胳膊压着我。
这太糟了，是吧？
一天晚上，床头柜上的不倒翁对我说，这种不倒翁我以前在玩具店见过，不过由于他们只能晃来晃去，从来都无法逃脱，后来老板干脆就不再进货了。
是啊，
我尽量忽略掉的呼你喷在我脸上的热气，努力朝不倒翁的方向扭着头。
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孩子，做他的玩具很幸福。
不倒翁上面画的圣诞老人笑眯眯地看着我，
哈，
我在心里暗暗地笑着，他们这些普通玩具根本不会明白我的想法，我要做一只真正的熊，而不是任何人的玩具。事情在一天夜里有了转机，呼尼的妈妈下班很早，并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，这让他很兴奋，以至于忘记将我带上床。当房间里所有的灯都熄灭，街道上一片安静，我从沙发上坐起来，伸伸懒腰，准备进行计划了很久的逃亡，变成真正的熊之前的最后一次逃亡。客厅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那里面的小鸟只有在白天的时候才会出来报时。对于这片已经逃回去无数次的区域，我对每条道路都了如指掌，只要从厨房的垃圾洞钻出去，我就可以在20分钟之内跑回玩具店，就可以要求店主兑现诺言，变成一只真正的熊。直到我走到厨房门口，都陶醉在这美好的想象中。但是一个声音打断了这一切，呼尼像是忽然被噩梦惊醒了，他在卧室大叫道，
妈妈，我的泰迪。
于是大人们都被吵醒了，在一片踢踢踏踏的声音中房间大亮，而我很快就被送到了呼尼怀里。
下次可不要把你的小伙伴丢在厨房门口了。
妈妈亲吻着呼尼，和他说晚安。
妈妈说，我很快就会看见的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看清你的样子， 再也不会把你丢在任何地方。
呼尼咕哝着，他用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，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那一刻，我有点庆幸自己还不是一只真正的熊，不然一定会被勒得窒息了。
如果你走了，胡尼会很伤心。
不倒翁摇摇晃晃地对我说，我讨厌他这种自以为了解一切的语气。或许吧，不过他很快会被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，就像其他所有孩子一样，随便哭两声，然后就被游乐场啊、棒棒糖啊、游戏机啊逗得开心大笑，或者他会很快再买一只新的泰迪熊。我太了解孩子了，他们并没有多么喜欢我们这些玩具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也并没有多么喜欢他们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铤而走险又试了几次，却没有一次成功。情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了，呼尼几乎每时每刻都将我抱在怀里，包括去医院的时候。他现在每隔两天都会去医院看看眼睛，这让他很是兴奋和期待。
泰迪，你听到了吗？医生叔叔说我的眼睛可以利用羽绒渐变的技术治好。
他开始每天在我的耳边念叨着，只是他永远也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技术。这并不意味着他很笨，相反的，他简直就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。
你会懂吗？
有一天他忽然看着我说，这可让我心惊肉跳。
有好几次你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，好像你想偷偷溜走。
他想了想又说，
如果你真的可以走路，我们可以去广场旁边的树林玩，我觉得熊会喜欢的。
我要告诉这个孩子一切吗？当然不，傻瓜才会说。所以我仍然像玩具一样坐着，对他所说的话表示无动于衷。广场旁边有一个树林，这是他刚刚知道不久的事情。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希望了解周围的一切，像是在为看见这个世界做着准备。
师兄每天放学的时候会做游戏吗？邻居家的伯伯是长着胡子还是没长胡子？
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，他甚至还为我画了一张画。虽然我完全无法认同纸上的那团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。
等我眼睛好了，就看着你再画一张。
他兴致勃勃地说，而我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天气越来越寒冷，窗外的大树已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叶子。我不知道玩具店老板所说的一定要在下雪之前回去是为什么，但他这么说一定是有他的道理，这让我的每一天都处在焦虑之中。
大家好，我是郑国峰，我是故事里的小男孩狐狸。
大家好，我是混童话主播咕咚大狐狸。今天在这个第111次逃跑的这个童话里，我演一个神秘的玩具店老板。
大家好，我是刘静，也是今天童话故事里的不倒翁。
大家好，我是合唱，我是童话故事里的狐狸的妈妈。
我是赵泰，今天我是一辆玩具火车。